为我们分享《民数记》第16章。好，国弟兄把《民数记》16章先读一下。
好的，我
那书记这是挺有限的。
《民数记》第16章。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众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入选会众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就为圣。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呐，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上帝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会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的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指认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将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的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们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说：“上帝，万人之灵的上帝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坛、亚比兰帐幕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坛、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坛、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坦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的了。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并一切属他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的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这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从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近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好的，读经完毕。
OK，好，又没有了，又关掉了。那个东西。
天地模式，地神模式，
不用
机
加
器
那个，
人模式，
不用加那个了，
娃娃模式，
不能加那
主
个，
持人模式。
哦，还不能加。好，弟兄姊妹平安，声音可以吗？好，我们今天主日啊。感谢神带领我们进到民数记第16章。我们实际上花了4次时间来分享民数记第14章到15章，就是主日和2、3、4的灵修。那么今天的民数记的16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在整个民数记当中。所以在今天主日的正道环节，我也不能把它讲完，我们需要在周二的灵修才能讲这部分的应用。所以今天的这部分的内容，信息的内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把它的文意和属灵上的经意去把它搞明白。民数记16章大概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民数记16章1到18节。第一部分是民数记16章1到18节，给它取一个主题，叫做攻击啊，攻击。以色列百姓啊，要来攻击摩西亚伦，进而攻击耶和华。第二部分是16章19到40节，这一部分就是耶和华的反应啊，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吞灭。第三部分是16章41到50节啊，因为这章本身也比较长啊。然后这一段的核心的关键词是赎罪。所以整个民数记16章分3大部分啊，1到18攻击，19到40吞灭啊，41到50节是赎罪。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民数记16章1到18节。我们首先要来看是谁来带头攻击摩西亚伦，进而攻击耶和华。16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是谁来带头的呢？是可拉，可拉是谁呢？可拉是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可拉是绝对正牌的利未人，绝对正牌的歌侠族的人。而歌侠这一族在利未的3大分支当中，是要承担圣会幕非常重要的圣物的工作的，服侍的工作的。好，这是第一个可拉。第二，亚比兰是谁呢？他是流便的子孙啊。之前讲过，流便是12个支派当中的长子。可拉是利未人，亚比兰是流便支派的，是以色列的长子。再加上还有一个安啊，这个不重要。第二节，并以色列会中250个首领。
你会看到首领这个词不断的在民数记当中出现，在第一章当中，神就选召每个支派一个首领来数点精兵，在民数记14章，神选召12个探子，也是各个支派的首领，到这里呢，又有250个首领，规模更加大。所以可见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因为都有几十万人，所以呢，在那些支派当中，真正做管理的，他肯定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各级的首领。而现在这250个首领呢，你看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圣经有个特别的一个对他的定义，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有名望选入会中的，这是什么意思？在哪里有名望？在以色列全会众当中有名望。所以再次告诉给你听，这250个首领是可以最大限度的代表以色列全会众，明白吗？好，现在你看到可拉是正牌的利未人，从血缘上来讲，他和摩西、亚伦都是亲戚啊，非常近的。大贪亚比兰是长子流变之派的子孙，再加上250个首领，他们原来都是分属不同的支派，他们不同的身份，在以色列全会众当中所承担的职分也都是不一样的，有利未人，有首领。但是书中圣经当中说什么呢？他们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他们是一起起来的，同时行动的，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明白吗？所以这是有计划的，而且这个计划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认同，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认同。16章跟前面14、15章啊，这个中间所隔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我们待会会跟大家讲，我从哪里可以看到这里面隔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在14章到15章之后，在以色列12个探子报凶信这件事情之后，以色列全会众又开始集结一轮新的攻击，这轮新的攻击面向摩西和亚伦，但背后是攻击耶和华。他们不仅是有计划的，而且是一同起来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同心合一啊？这就是这个世界很诡异的地方，论到世上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他人同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不表达一下自己的立场，就好像不能表达，不能代表自己的存在。但是在抵挡上帝的这件事情上，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同心合一的啊！因为世上所有的人，君王和臣宰，他们都要一同起来攻击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是谁来起来啊！这是第一，我们要看到他们是极具有代表性的。第二，我们要来看到在16章1到18节当中，他们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是什么事情？好，三件事情。我在讲的时候，你都要注意看圣经。三件事情，他们攻击摩西、亚伦的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擅自专权，第三节把这个四个字划出来，擅自专权。这是第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擅自专权呢？就中文的这个翻译，它是翻译的还是意译啊？它不是原意。原意是指什么？原意在这里没有，根本没有权柄这一说。原意在这里只有一个词，这个词就是 too many， 就大量。英文就是 too many， 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这是你们得到的太多了。上帝把太多的东西给你们了，什么儿女吗？财产吗？不是，权柄，明白吗？所以你们摩西亚伦，你们得到太多的权柄，上帝把太多的权柄给你们了。那这个太多是相比较谁来言的呢？相比较我们，相比较全会众，明白吗？那好，现在我问你们，当他们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摩西亚伦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权柄？好，亚伦非常清楚，他是大祭司，大祭司的权柄是什么？献祭，宣告律法，代表神祝福万民，这之前已经讲过了，我再重申一下。但是你们知道摩西的职分是什么？你们知道摩西的职分是什么？很多时候基督徒以为摩西的职分只是个先知， 或者摩西的职分啊，是神的仆人。从神的角度上来讲，他就是神的仆人。但是摩西是有一个重要的职分的，这个职分在旧约当中，在以色列百姓的角度，他们就会认识到摩西是神派遣在他们中间的牧人。好，你们知道这个牧人在以色列眼中是什么意思吗？好，这个牧人在以色列眼中就是神差派差派在他们中间的王。不是中国，不是。摩西的职分是什么呢？摩西的职分是耶和华的仆人，但是摩西是神差派在以色列全会众当中负责带领和管理他们的谁？王。牧人这个概念在旧约当中其实就是指向君王的，所以诗篇23篇其实很多人是读不懂的。他以为这个牧人就是来保护带领，但是你不知道这个词在旧约的语境当中，在犹太人的概念当中，它就是指王。所以摩西是具有这样一个王权的。所以你这样子读呢，你就会理解刚才十六章啊，在后面十六章在后面，在大贪亚比兰他们在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在13节说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明白吗？就这个意思。好，无论亚伦的权柄、摩西的权柄是谁那里来的？是上帝那里来的。所以现在他们攻击摩西亚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给你们的权柄太多了，凭什么神给你们的权柄高过我们？那么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们人人都有资格当祭司。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们人人都有资格当王。如果人人都是祭司，那就不存在祭司。如果每个人都是祭司，那就根本不存在祭司，这个献祭条例就等同作废了。如果人人都是王，那就根本就没有王，对不对？但是他们就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擅自专权的含义，这是第一点。第一点，第二点，他们攻击摩西亚伦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他们擅自专权了呢？为什么说他们凭什么得到比我们更多的权柄呢？因为他们有一个依据，这个依据就是同样在第三节，他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并且耶和华也在我们中间。既然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你们也不比我们圣洁多少。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也与我们同在，凭什么你们要得到更多的权柄？这是他们的理由，也是他们攻击的第二个点。啊，我待会会跟他们讲，我待会会跟你们讲，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啊，现在在第一段十六章1到18节时候，我们要解决三个问题：谁来攻击？Who？谁来攻击？What？他们攻击什么？Why？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来？好，第三点，他们攻击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读到的十六章的后面，大贪亚比兰，他们说啊，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就攻击的第三件事情。你将我们带领离开了埃及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呢，要在旷野杀我们。好，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埃及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嗯，他们说大贪亚比兰说，你把我们摩西亚伦，你把我们带领离开了埃及流奶与蜜之地，带到旷野来杀我们。那我请问你们，埃及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埃及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某种程度上也算。埃及到底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好，这句话是个非常关键的话。神从来对以色列百姓、小于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不断的给埃及地有一个定义：你们，我要带领你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带领你们进到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流奶与蜜是来形容一种丰盛的生命的安息。但是他们现在说，你将把我们从埃及流奶与蜜之地领出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是颠倒黑白吗？不是的。不是颠倒黑白，是他们现在就是这么认为。当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法老的皮鞭打得他们很疼的时候，他们呼求神说：“赶紧带我离开。”但是现在在旷野，他们面临什么？死亡。 所以他们这时候反而怀念起埃及来了。埃及现在对他来说就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没有再撒谎，他们现在就真心愿意回到埃及地去，明白吗？所以你现在来看啊，以色列百姓啊，以色列百姓，因为从创世纪12章开始，从神介入到亚伯兰的生命当中，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但是没有圣经没有描述他的本地本族父家是怎么样啊，要把他带到一个什么地方，神也没有对亚伯兰说。然后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是不断的差遣摩西去晓谕他们说，我要来了，OK，我听到你们的呼求了。上帝说，我要从大水当中来把你们拯救上来了。上帝要介入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当中去了，然后我要带领你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进到那迦南应许之地了，对吗？这是上帝的旨意，对吗？但是当以色列百姓被带领离开埃及的时候，带领现在这时候，他们说什么？神，我不要你的带领，我不要你的介入，我要回到埃及的流奶与蜜之地去。我不要在旷野死掉，我不要你的带领，我拒绝你的带领，我要回去。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基督徒的失败。基督徒的失败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讲，在我们原来的生活当中，我们说感谢神，你拯救我，感谢神他拯救你。OK，以色列也感谢神，当以色列出来的时候，他们大唱赞歌，当红海把法老淹没的时候，他们大唱赞歌，感谢神，感谢神。但是真的到了旷野，他们现在遇到了重大的事件之后，在14章、15章之后，他们现在后悔了，我们要回去。所以，基督徒的感谢神，你根本没有预备好，感谢神。你根本不知道上帝要把你带到的是条什么样的道路。以色列百姓这时候为什么他们要回去？因为很简单，他们对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福地还是一个祸受祸的地，到底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这个价值观标准没有改变过来。现在对他们来说，埃及当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当至少还有韭菜和黄瓜。法老的皮鞭再怎么狠，至少不会把我抽死。对不对？明白吗？他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基督徒会倒闭。我们常讲，在基督徒会倒闭旷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想要回去，你不明白上帝要介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去之后，他要赐给你的是福。那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圣灵没有打开我们的眼睛。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到了现在之后，他们要回去很正常的。从人的角度上来讲，当然要回去。我们干嘛要死在旷野呢？既然进迦南是死，在旷野也是死，我干嘛不回去呢？只有三个地方可以选，要么留在埃及，要么再待在旷野，要么进到迦南。问题是进到迦南要被亚衲族人杀死，留在旷野要被耶和华杀死，我为什么不回埃及？明白吗？所以你们知道，一个基督徒，神带领他。在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开始工作，我们常说圣灵会感动一个人，光照一个人，但你不要以为他已经重生了，他没有。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在试验你，因为他要把你带到某一个境地。当你到了某一个境地之后，这时候人群就一分为二了，有的人就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上帝带给我的，赐给我的福分，哪怕在世人看来，他进入不毛之地。但是在另外一段人看来，我不要这样的神待遇，原来我的生活更好，我干嘛要让他介入我的生活，将我的生活破碎，然后把我带到那个地方，未知的地方，我才不要呢。所以人群就分成两种人，所以一种人就是眼睛打开的，一种人就是眼睛没有打开的，一种人就是愿意信靠的，一种人就是愿意什么，只信靠自己的。所以在他们看来，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我不要你的介入，我不要你的代理。现在我们要回去了，我们重新选个首领回去，明白吗？所以这是他们攻击的这三个方面啊。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攻击这件事情？为什么在民数记里面极端的重要？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在14章、15章之后发生的。在14章、15章发生了什么？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回来报凶信。前面有亚衲族人、巨人，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要回埃及。前面刚刚讲过，耶和华什么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 所以他们今天为什么要起来攻击摩西亚伦？因为他们要攻击耶和华。他们为什么要攻击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刚刚判断审判了他们，要因藐视耶和华倒闭旷野。所以我请问他们今天为什么要攻击耶和华？就如同一个杀人犯已经在法庭上被这个法官定了死罪了，然后我想要脱罪，唯一的方法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今天我已经在法庭上领到一个审判书，这个审判书说因着你所犯的罪，所以你要判处死刑，然后我要脱离这个死刑，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唯一的方法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证明这个法官是不公义的，明白吗？我要证明这个法官是不公义的，他的判决就是无效的。所以你们知道现在你们读的十六章是什么吗？十六章就是以色列全会众在上帝已经对他们下达了要倒闭旷野的这个审判书之后，他们集体的抗诉反抗。而这个反抗，他们不是要推翻摩西和亚伦，是要推翻摩西和亚伦背后那一个审判他们的耶和华。因为不是摩西亚伦审判他们，是耶和华审判他们。所以摩西讲得很清楚，你们不是在攻击我，你们是在攻击耶和华。所以他们要推翻耶和华对他们一切的判断，知道吗？好，那么你来，所以你再来读十六章，你就会发现十六章他们攻击的每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把那个之前的判决书上的东西把它改掉，明白吗？从左改到右，从前改到后，完全颠倒和推翻。你来一件件事情看，在前面的判决书上，耶和华说是说什么？耶和华说以色列全会众每一个人都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是不是？前面刚刚讲过，你应该印象很深刻。耶和华说什么？你说以色列百姓全会中每一个人都是藐视我，我现在他们面前行的一切的神迹，他们仍然不信我，要到几时呢？然后现在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全会中个个都是圣迹，看到吗？完全相反的。前面耶和华刚刚说你们藐视我，然后他们说我们全会中个个都是圣洁。所以你知道摩西说什么话？摩西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定要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因为摩西的意思说，圣不圣洁不是你们自己说了算，是耶和华说了算。摩西就是在提醒他们，因为我们刚刚整个全会中刚刚被神审判是不圣洁的，是藐视神。而在前面14章15章耶和华刚刚讲过，因着你们不跟从我去迦南，所以我已经与你们疏远了，还记得这个词吗？我已经与你们疏远了，已经与你们为敌了，必不与你们同在了。这个话我就不讲了，一模一样的话就在前面15章刚刚讲过。然后他们现在讲了什么？全会众个个皆是圣洁，耶和华也在我们中间。耶和华在不在我们中间是你说了算吗？明白意思吗？好，你再看，然后前面神刚刚讲过，因为你们藐视我，所以一个人都不能进迦南，这一代人除了约书亚加勒之外都要倒闭旷野。然后他们现在说什么？是摩西亚伦想要杀我，是你神本来就想要杀我，是你神本来就要恨我胜过法老，看到吗？所以他们今天为什么要起来攻击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刚刚给他们下了审判书。所以现在我告诉你听，属灵上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属灵上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是，当一个人犯了罪不悔改，他的表面上都有可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的面乱乱七八糟，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背后一定是攻击耶和华。因为所有的罪的审判都是谁来审判的？都是上帝来审判。而攻击耶和华攻击的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是不公义的，耶和华不应该如此审判我，我只要证明耶和华的不公平不义，我就能够为自己翻。所以十六章就是以色列全会众在可拉、在大贪亚比兰、在250个首领面带领下的 集体的再次的叛乱。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我前面早就跟你们讲过了，以色列全会说，我们圣山吧，我们去攻打迦南人吧，这些东西根本不是悔改。你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他们根本没有悔改。好，这是第一段啊，16章1到18节的第一段。啊，所以前面摩西才会说，来，你们等到明天啊，你们来拿着香炉啊，你看那个在16章啊，他说明天你和你的一党的人，并且亚伦，你们都拿着香炉吧，啊，每个人都去拿一个香炉啊，250个啊，把香呢放在上面，然后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啊，你和亚伦呢也拿着香炉，盛上火，加上香，为什么？就是要看神悦纳谁，神悦纳谁，谁就是圣城。让耶和华来做判断，对不对？好，现在讲第二段19节，然后可拉招聚全会众，你看到没有？早就说了，他不是可拉的叛变，不是利未人的叛变，不是这些首领的叛变，而且他们是得到了巨大的民意基础的，知道吗？他们是非常民主的一个社会。若没有民意基础，若没有全会众，没有人敢这样带头的。所以这时候，可拉就带着全会众到了会幕门前，准备要攻击摩西亚人。你知道这个攻击意味着什么吗？他们可能人人手上拿块石头。你以为这个攻击只是打打嘴炮吗？不是的，他们是要动手的，他们是要杀人的。好，这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向全会众显现。这件事情刚刚发生过，对不对？前面刚刚发生过，前面他们12个探子抱凶器，他们软弱要回埃及的时候，耶和华荣光显现。现在耶和华荣光再次显现，你知道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吗？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显现，会幕是什么地方？耶和华的居所，这就意味着耶和华在他的荣耀当中坐在至圣所施恩座的上面，坐在他的宝座上开始审判他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会幕在出埃及之后过了1年的1月1日，会幕建立起来，耶和华的荣光有没有显现？显现了。这时候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是彰显了耶和华对他的百姓的怜悯、恩待和同在。现在耶和华的荣光的显现，是彰显了上帝对他的悖逆的百姓的愤怒和审判，都是耶和华的荣光的显现，明白吗？我再次跟你们强调，什么叫做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既表明他丰盛的慈爱，又表明他不变的公义。所以耶和华是要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开始显现。然后耶和华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在转眼之间就要把他们灭绝。”这个离开让谁离开？摩西亚人。摩西亚人，你们2个人离开这个全会众，可拉所带领的全会众，我要在眨眼间帮他们。把他们灭绝，然后摩西和亚伦再次求情，然后耶和华说啊，你们注意来看，然后耶和华说好，那你吩咐全会众，你们可以离开，吩咐全会众说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这是什么？给会众一个选择的什么机会？你不要现在 OK，我给你们一个时间，给你们一个窗口期，现在你们离开大贪、可拉、亚比兰。原来他们跟他们是站在一起的，现在给你们一次选择的机会，离开。然后摩西就吩咐他们，你们赶紧离开恶人的帐篷吧，把这个词划出来，恶人的帐篷。这个我在星期二灵修的时候会跟你们讲，应用就会讲。然后赶紧离开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也要陷在他们的最终，与他们一同灭亡的，一同消灭的，赶紧离开吧。所以神经给了你一次机会，你要离开。什么叫做离开？就是不做恶人的，不站在恶人的道路上，不做亵慢的作为，知道？好，但是很奇怪的一幕开始出现。会众很多，会众乖乖的，可能离开了。于是众人都离开了，离开那里。27节非常关键的一段话，27节看清楚了。于是众人就离开可拉，离开大贪，离开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哇！现在原来众人都聚集在那里的人多势众是吧？人多力量大是吧？人多嗓门大是吧？现在慢慢的静悄悄的都离开了。好，这时候中间留下来是。现在你看啊，众人离开了， 对比是什么？对比是大贪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这三个词，妻子、儿女、小孩子。这个小孩子这个词，你说如果小孩子也包含在儿女当中，他就用儿女就可以了。这个小孩子的意思就是特指在他们是那里还有连抱在怀里的吃奶的婴孩都有。这个婴孩是谁？不知道，可能是孙子辈或者怎么样，不知道。然后他们带着那里都出来，动作是什么？都行动是什么？action 是什么？都出来，没有躲在帐篷里。女人、孩子都出来，出来干嘛？悔改吗？不是，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站在耶和华在荣耀当中要审判他们的审判台前，丝毫。不什么害怕，丝毫不害怕。这一段我等到星期二也会给你们应用。这段对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提醒？因为圣，我，你们都知道，可拉众子没有死，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的是大贪和亚比兰的妻子和儿女小孩子。这些妻子、儿女、小孩子，可能连吃奶的婴孩，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是不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左右手都分辨不出来。但这件事情，他们有没有参与，有没有计划？没有，他们可能，女人可能都连说话的份都没有。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出来？因为大贪亚比兰带领他们出来。我们是做父亲的，我们是家里的头，属灵的头，我们要带领你们出来做正确的事情。正确的事情是什么？站在我们的帐篷门口，面对耶和华，明白吗？他们这个意思就是表明我们才是公义的，我们哪里有错了？要回埃及，哪里有错了？埃及不比这里好吗？你若是爱我们的神，为什么会把我们带进旷野？若是爱我们的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去遇见迦南的那些巨人？若是爱我们的神，为什么要杀我们在旷野？所以他们都出来了，所以在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当中，这个地要活活的吞灭这些妻子、儿女、小孩子。好，现在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来了，这在旧约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并不明白这些下面所发生的事情的真正的属灵含义。然后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情，不是我本意行的。”现在要有一个证据来表明我所行的是耶和华让我行的。什么证据呢？就是如果你们像普通人一样死，那就不算耶和华现在对你的审判。所以现在不是我，而是耶和华。30节，注意看，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让你们有个新的死法。好，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在圣经研究当中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认为下面耶和华所做的事情，地裂开，脚下的地开了口，就是指地和地裂开，可能裂了一条缝或者是什么样，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们就掉进去了，然后地又合起来。他认为这段话是文字字面意思这样来理解的。另外一个流派呢，认为这一段是希伯来文惯用的比喻的手法，如同李白所说"飞流直直下3000尺"，这是个比喻的手法，它并不是指字面意思上地裂开来了，他们掉下去了。好，这两个流派你们不需要去搞明白，我认为重点根本不在这里，重点不是在于地有没有裂开，这是真的还是只是一种比喻，重点是他们死了，而且他们死法是自古以来在这个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圣经中文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这三个词，这三个词就是在30节的这三个词，叫做活活的坠落阴间。三个词，第一个词叫做活活的，第二个词就是坠落，第三个词就是阴间。中文把这个原文完全都翻译出来了，叫活活的坠落阴间。阴间是哪里？就是地狱。怎么掉下去的？活着掉下去的。 这个活活的意思就是带着生命要下去的。那他的反应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没有经过肉体的死亡，所以这才叫做一件新事。这件事情从神创立世界以来，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没有发生过。好，你马上会想到他在他的反面，在他的反面的事情是什么？好，你会想到以诺是吗？没有经历死亡被神提，以利亚没有经历死亡被神提，是不是？你马上会想到反面，马上就会想到谁？还不够，你马上就要去想到谁？还不够，你要想到我活活的被升上高天。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以诺在我这一次从去年九月份开始来讲创世纪，讲到以诺的时候，我这次重新会讲创世纪，因为要录了播出去，在这里我就会做修改。圣经之所以来记载以诺这样一种特别的经历，以利亚这种特别的经历，都是为了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被接上天，也是活活的被接上天的，是死里复活，取了一个全新的身体被接上天的。好，然后你还要想到什么？你还要想到什么？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活着的人也要被提的。如果将来耶稣基督他再来，活着的他的百姓仍然活在世上的，也是要活活的被提的。好，这还不够，你们还没有想好，再往后想。假如我现在死了，假如我现在死了，请听好啊！假如你是个基督徒，你现在死了，埋入坟墓，肉体很快就腐烂了，化为尘土。将来耶稣基督来，你会什么？死里复活，你会死里复活见他的面，是吗？你会复活见他的面，复活进入到他羔羊的，在他的心腹当中，进入他羔羊的盛宴，进到天国里面去，是不是啊？还没有结束，再往后想。所以我说应该大部分的基督徒你根本不知道这里活活的坠落阴间的具体含义。我刚才讲了以诺的经历都是为了预表基督，那你知道这里的活活坠落阴间这件新事，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件新事，是在预表什么吗？预表什么知道吗？好，现在我告诉你，听清楚啊，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有上帝的仇敌，他将来都是活活的坠落阴间。听懂吗？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上帝的仇敌，他们将来都是活活的坠落地狱阴间的。因为现在埋在土里的，已经死去的神的仇敌，已经死去的外邦人，他们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他们也要复活，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活活的坠入火，他们也要复活，得到那不能坏的、不会再死的身体和灵魂，变成整个一个人，进到火湖当中去，进到阴间当中去。所以这件新事是将来所有的神的仇敌的代表，这是又是一个证据。这个证据表明什么？这是耶和华的作为，这就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神的百姓是要复活见主，神的仇敌也是要复活灭亡。这是第二部分，叫做吞灭。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好，等一下啊，因为中间不能跳得太快。35节，当这些他们地把这些他们啊大贪可拉死了啊，可拉的众子没有死啊，那么可拉、大贪、亚比兰和大贪、亚比兰的妻子、儿女、他们孩子们死了，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那个250个人去烧香的，就从耶和华那里发出火来把他们烧死吗？因为很简单，他们献反我。因为当摩西让他们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要去献的时候，他们所献的是反火，跟亚伦的 儿子一样的，他们所献的是燔火。你说从哪里看出来他们所献的是燔火呢？要看下文，我待会马上就会讲。所以他们就会被这个耶和华那里所发出来的火烧灭了，因为他们献的是自己家点上去的火。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赎罪。第三部分从41节开始，等到第二天，看到吗？背后真正的凶手出来了，真正的凶手不是可拉，不是大贪亚比兰，不是250个首领，他们是为民请愿的，为民出头的。等到他们都死了之后，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悔改了吗？没有，他们继续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时候的发的怨言就是直截了当了，你们犯了杀人罪，说摩西、亚伦他们犯了杀人罪，而且你们杀的还不是普通的人。你们杀的是谁？耶和华的百姓。所以现在我们要奉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因为十诫说了不可杀人，现在你们杀了，我们要用石头把你们打死。当然他们是在撒谎。你们知道这句话撒了哪几重谎言吗？当他们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的时候，这句话撒了哪几重谎言？这句话杀了两重谎言。所以我要把真相告诉你们听。真相是什么？好，记住我下面讲的话。真相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杀死另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杀死另一个人，人是不会被另外一个人杀死。换句话说，为什么？明白吗？因为今天我把一个人杀了，这个人无论他是谁，他将来都会复活。真正使人死亡的、使人灭亡的是耶和华，明白吗？所以作为基督徒，为什么不惧死亡？因为我们不可能被任何人杀死。那么同样，今天世界上的其他的人，他们也不是被别人杀死的，他们作为罪人将来是被耶和华灭亡的，这是第一重谎言。所以是实际上是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去杀死另外一个人的。第二点，当他们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是你们杀了吗？是摩西亚人动手呢？当然不是，这是耶和华的旨意，是耶和华让地裂开，是耶和华喷出火来把那个250个首领烧灭。所以实际上这句话的真相是什么？是耶和华审判了他的百姓吗？ No， 是耶和华审判了他的仇敌。明白吗？他们还说我们是耶和华的百姓，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吗？是耶和华在他的公义的荣耀当中审判了他的仇敌。好，然后这时候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人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要准备要把摩西亚伦干掉的时候，除灭的时候，这时候又有云彩遮盖，耶和华的荣光再次显现，耶和华的荣光再次显现，明白吗？再次显现，然后神再次说，你们离开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将他们什么除灭。这时候的好，这里非常关键的一段话来了。摩西对亚伦说，拿上你的香炉，亚伦赶紧拿上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看到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前面250个人一定不是献的坛上的火，献的不是坛上的火，就是燔火。这时候摩西马上就吩咐亚伦说，赶紧拿着香炉，把坛，这个坛是什么坛？会幕门口的香坛，把香坛上的火要把它盛在这个其中，再加上香，快快的到会众那里去，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已经从耶和华那里出来了，瘟疫已经发作了。这个词其实不是，你们不要把它以为是传染病。如果是传染病，不可能在一秒钟之间就死的。这个词更加准确的翻译就是屠杀，就屠杀已经开始了。 因为这群人是马上死的，后面你会看到的14700人是马上死。任何一种传染病，它不会马上就死的，明白？不会在分钟之内马上就死。所以这里翻译成瘟疫是不恰当的，这里应该翻译的就是屠杀，就杀戮已经开始了。所以这时候亚伦就马上照着摩西所说的那个速度非常快的跑到会中，这时候不料杀戮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请问这时候摩西为什么要用坛上的火，知道吗？啊？为什么要吩咐亚伦马上将坛上的火加上香，捧着香炉去？为什么这个坛上的火有什么特别吗？啊，立位记忘了吗？当神吩咐你们要献燔祭是吧？献燔祭的燔祭是要天天献的啊，献燔祭要把这个燔祭神要怎么样？把它切成什么筷子？全然要什么烧在燔祭坛上？这个烧是当他们献上之后，这个烧这个火是从哪里来的？是耶和华在它的里面，这个火喷出来发出来，把这些燔祭坛烧掉。这表明什么？当这些燔祭神被烧掉之后，这个动作表明什么？表明上帝对这些祭牲的悦纳，表明上帝闻到了馨香的祭牲的味道。所以坛上的火是代表什么？坛上的火是代表祭牲曾经被杀在坛上，曾经被烧在坛上。羔羊曾经被杀，被陷在坛上，被烧掉。所以，如何才能止息上帝马上发出来的愤怒之火？只有这个坛上的火，只有这个赎罪祭，只有神所悦纳的这样一个赎罪祭。然后48节是核心，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杀戮就止住了。他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什么叫活人和死人？你想象一下，这时候死亡在蔓延，你会看到，因为后面死掉的是14700人，不是147人，是14700人，这就意味着杀戮在霎时间就发生了。怎么发生的？我们并不知道，但你会看到人一批批像割韭菜一样往后面倒，是不是？这时候亚伦奔过去，面前就是倒下来的。死亡在蔓延，知道吗？死亡就像一个海浪一样冲过来，在蔓延，要把所有人都吞没。然后呢，亚伦就站在活人跟死人的中间，阻止什么？这个死亡的蔓延，阻止耶和华的愤怒的蔓延，明白吗？他手上拿的是什么？香炉，香炉里面放的是什么？坛上的火，这个坛上的火曾经吞噬了赎罪祭司。这句话。最典型的表明了整个神所设立的献祭条例的属灵精髓。属灵精髓是什么？祭司做的是什么事情？祭司做的事情就是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祭司做的事情就是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的时候，呼召活人说：“你们若想要活，若想要不被那个海浪……那个，我觉得你们还不够有理解这个话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海边生活了很多年，知道吗？在海边最容易碰到的灾难就是什么？就是海啸，你们知道吗？我所住的地方呢，不是我住这地方离海边直线距离大概300米，然后呢，我这个地方要比海边呢至少要高五六十米啊，至少要高5、60米。你们知道海啸多高的浪？就能对人体产生伤害，知道吗？假如今天我有一个人站在海边，这时候海啸来了，你知道这个海啸是多高的浪，就能把一个成年人，比如说140斤的成年人推倒了，人就站不住了，你们知道吗？这是我下面跟你们讲的是有规定的，因为日本海啸非常多，这是日本的规定，只要10厘米高。你不能想象的，就要10厘米高的海啸涌过来，一个成人就站不住，因为海啸它不是普通的海浪，知道吗？海啸当这个海底的这个地震断开来之后，当这个大量的海水突然涌起来时，它不是普通的海浪，它是巨大的质量， 乘以它的速度，它的能量是极其巨大的，只要10厘米高，一个成人就已经站不住了。你今天想，你要这样去想，祭司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就是站在那个可能100米高的海啸铺天盖地的那个前面来，那个海啸带来的不是那个冲击的水的力量，是耶和华愤怒的力量，是那个死亡的浪潮要席卷所有的人，明白吗？挡不住，没有人可以挡得住，没有人可以止息上帝的愤怒。祭司所做的事情就是举起祭牲，举起神的羔羊，说：“神啊，你的愤怒止息吧，将它献给你。”明白意思吗？这就是祭司所做的工作。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听，大祭司一个一个的死掉。大祭司也是要犯罪的，大祭司要为自己所赎罪。唯有能够站在那活人死人中间挡住上帝愤怒的，是唯有我们这样一位身上至高的大祭司，神的儿子，他要将自己献上为活祭，止住上帝的愤怒。从亚当犯罪以来。明白吗？到创世纪第六章，当那个洪水突然之间降下来，遍满全地的时候，就是那样一幅景象，死亡席卷全地，知道吗？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是死亡的历史，就是一代又一代人死掉，死掉的人不再有人纪念，留下的东西也一样东西都没有。你们去网上看一部纪录片，我觉得是非常有属灵含义的。那就是说，假设有一天人类在地球上突然之间消失，人类所留下这些遗迹还能存留多少年？你的房子、你的豪宅、你的汽车、你停在马路上的汽车，那些又宽又高级的什么立交桥，你看还能存留多少年？这些痕迹慢慢就被什么抹掉、抹掉、抹掉，如同从来没有人生活过一样。谁能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止息上帝的愤怒？人类的历史，罪人的历史，就是死亡的历史，就是被上帝审判的历史，但也是耶稣基督伸出他大能的手，介入到他百姓的生命当中，要把我们从埃及地拉出来，进到他荣耀国度的历史，知道吗？所以这一场瘟疫就止息了。死了多少人？14700。我们在整个这个16章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经过了12个探子这件事情之后，他们有悔改吗？根本没有，因为他们的心，若不是上帝引导人，是没有人愿意悔改的；若不是上帝开人的眼睛，是没有人看到那个死亡的洪水上涌过来的；若不是上帝开人的眼睛，是没有人可以求耶稣基督拯救自己的，不可能，一个人都没有。这就是人的愚昧，这就是人的瞎眼，这就是人的无能。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没有人有这个权柄，没有人有这个公义可以换取上帝的救赎，除了我主耶稣基督。好，在今天的主日啊，现在已经10点半了，我就在今天主日，我先把16章的文义和它的一些属灵含义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应用部分我要放在周二的灵修当中，周二的灵修当中。好，今天是圣餐，我们来配合是圣餐，有一段经文翻到以赛亚书第43章，以赛亚书第43章。以赛亚书第43章18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应许。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的是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 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耶和华对他的百姓说：“你们不要回首过往，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们要往前看，看的是什么？我要做一件新事，跟刚才经文相对应。”在以色列会众面前，上帝在他公义愤怒当中做一件新事，让这些藐视他的人活活的坠落阴间。如今神又要做一件新事，他说：“我要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旷野有没有道路？没有。沙漠有没有江河？没有。上帝要无中生有，新的创造。”要他神说，我要是旷野有水，沙漠有河，这个河江河的水，这个生命之河，我是要给谁喝的？给我的百姓，给谁？我的选民，我所拣选的，我所爱的，给他们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是我为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造的，好让他们行善，述说我的美德。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而每一个神的百姓被耶稣基督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新造、所拯救之后，要一起从旷野走进迦南。好，领圣餐的线下的弟兄姊妹，请起立啊！好，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原来在旷野当中，我们原来在沙漠当中，无水可喝，无粮可吃，我们是流离飘荡的羊羔，没有人可以听到我们的呼求。我们在劳苦愁烦当中，没有盼望，没有出路，没有神，也不怕神。但是神，你何等怜悯你自己的百姓！你从高天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你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不是因着我们的义，是因着你的爱，你的慈爱怜悯临到我们这些败坏的罪人。你要拯救我们脱离旷野，你要拯救我们脱离这败坏的世代，你要给我们水喝，给我们生命的粮食。今天你要赐下你儿子的肉和血给我们吃，让我们知道，我们若不吃你的肉，不喝你的血，就与你无份无关，就要活活的坠落阴间。但是我们若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们就必在你的保守当中，也必得见你的荣面。你也借着每一次的圣餐，不仅赐给我们生命，更加激励你自己的百姓，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将你荣美的生命彰显出来，顺服你的旨意去行。哪怕我们要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困境，主你都知道，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荣美之路、公义之路。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实在是怜悯我们，所以要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